42章经，现在讲到第12章。第12章是讲的举难劝修。佛举出世间人与普通一般人的世俗的看法，这20种是比较难以做到的。第一，贫穷布施难，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，不必再讲。现在是讲第二，豪贵学道难。豪贵，豪，2种意思，一种是富豪，很有钱，富豪；第二种意思是豪士，或者叫做士豪，势力啊，很有势力啊，很有势力的人就称为士豪。那么贵是指的在人间很有地位啊，地位很高，在古代上至帝王、文武百官啊，这都是很有地位的人啊，地位很尊贵的，就是属于权贵，有权有势而位很尊贵。那么总之呢，豪贵2个字就包含很有钱、很豪富、很有势力、很尊贵的地位这一类人。这种人要学道、修学佛法，去向菩提大道很难。比起普通一般人来，他是比较难。为什么？有钱有势的人，他要追求世间的享受，他不肯去学道吃苦。学道修行是一种很苦的事情啊，所以他们想要享受，当然就不大肯发心去吃苦了，因此他要学道就比较难了。地位很高的人、尊贵的人、帝王将相啊，这些人要他学道也是比较难的，因为他地位很尊贵，他觉得他很了不起啊，他在世间上他是有这么好的地位，有这么尊贵的位置，他是想要好好享受一番啊。那么因此你要他来学道吃苦也是比较难的。这个难呢，对容易讲的难，不是没有，不是做不到，而是比较不容易，比起一般人来比较难就是了，并不是完全做不到。如果完全不可能，没有办法做到，那就不叫做难了。所谓难，只是比起普通一般人来说它比较难一点，而不是完全做不到。做得到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，例如上次讲的第一，贫穷布施难，我也曾举过几种例子，贫穷人一样是可以布施的啊。那么现在讲第二种，豪贵学道难，我们也可以举出古代的那些豪贵人家学道的例子。 贵，帝王最贵，做皇帝啊。但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，从佛法传来之后啊，后汉以后就有佛法了，经过梁景南北朝隋唐啊，到了隋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了。那么一直到宋元明清啊，这个历朝的皇帝啊地主当中学佛的并不少，最起码信佛的，对佛教有好感的相当多啊。当然以帝王身份而真正去修学佛法而且能讲经说法的，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南北朝南朝的梁朝的梁武帝了。梁武帝他对佛法有相当研究，他曾讲过涅盘经等啊，那么对于佛法的教理是有相当研究的啊。那么这是帝王学佛了啊。那么唐朝的地主里面也有好几位对佛法很有研究的啊，不过还不如梁武帝就是了。宋朝宋真宗对佛法也很有功夫的啊，那么也很扶持佛法。元朝以后到明朝，明朝大家都知道开国元勋朱逢吾啊，他本来是个沙弥啊，他出家当过沙弥的，后来才去从军啊，打天下，把元朝的蒙古人赶走了，他当上皇帝的位置了啊。不过他当皇帝之后啊，对于佛法虽然是也还爱护，不过有许多地方并不理想啊。那么一直到清朝，清朝的地主当中啊，对于佛法下功夫最大的可以说是永正，永正皇帝啊，他对禅宗相当有研究有修持啊，曾开过悟的。他对禅宗例如他的玉玄语录很有名的啊，还有他的卷魔变语录啊，那么流传后代。不过他在禅宗里面是有相当功夫，那么在历代的地主当中啊，古代的算梁武帝，比较近代的算是永正啊。清朝的永正皇帝对佛法是最有功夫的。不过我对皇帝学佛呀，我总觉得他带有一点副作用，不是完全为学佛而学佛的，往往是利用宗教来做他统治国家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。是不是真正发心学佛，我们没有他心通，不得而知。所以我不大愿意拿皇帝来啊说他是一个真正学道的人啊。所以我这里不以皇帝做标准，那么以其他的那些啊，比如做过大官的，做过宰相啊，相当有学问的这一类人，是个世间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唐朝最有名的是徽宰相徽修啊。徽修他跟这个圭峰宗密大师同时，他也参禅开悟，他对于佛法也有相当的研究，他的著作有一部《劝发菩提心文》， 普劝生疏发大菩提心，啊，那么他这一篇菩提心文一直流传到今天。假如不是醒安大师的菩提心文更通俗、更能进车人的话，他这个菩提心文是啊最普遍流通的。那么因此，在豪贵学道的人当中，我认为徽宰相是一位最了不起的人。传说他还曾亲送他的儿子去出家的，啊，在古代的这个古书里面，我曾看过他送儿子出家的这个进册文，勉励他的儿子出家之后要怎么样子修行，啊，表示他为了国家当了这个宰相的位置不方便去出家学佛。他以在家居士身份来研究佛法，护持三宝，而要他的儿子其中之一去出家学道，啊，那么这就是在佛法里面一个豪贵之人呢，啊，做宰相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地位那么高，他肯这么下功夫去修学佛法，这是相当难得的，啊。这就是灰熊。